台湾北部的基隆港，当年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重要交通枢纽。60年前，一位年轻僧人跟随国民党军队的僧侣救护队涉海来到台湾，那一年星云法师23岁。青年僧侣们从上海匆匆登船，从此告别了故土。当时的星云何曾知道这是大半生的别离，多事之秋，个人的命运也如惊涛骇浪中的孤舟，再沉再浮，匆促中的决定加之以他的个性，终于奠定了他思与行的底色。60年后，台湾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会。20世纪60年代，台湾注重发展工业，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了在短期内的经济腾飞，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婆娑之乡人间宝岛台湾，面积为3.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300万。宝岛的风土人情、美味佳肴，让人流连忘返。现在已成为大陆游客最为向往的旅游胜地之一。现在，在高雄市外50公里处的大树乡，有一座宏大的庙宇群——佛光山。这里作为台湾佛教的名寺和观光圣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香客汇聚于此，成为向世界传播人间佛教信息的发源地。在大崩坏和大重建的年代，时时有风云际会，天人殊途。佛光山上竹峰绕林，精舍之中，晚年的星云法师如果忆及初抵台湾的困境遭逢和人生中那一段艰苦的经营，不知能否心静如水。他不止一次引述佛门成语说，欲做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而他一介飘萍之身，汲汲数十年，从不知所措的困境之中白手起家，惨淡经营，一步步崛起，成就一代弘法基业，由马牛终极于龙象，其胸中快垒不难窥见。
基本上我们是讲究服务，所以佛光山的信条啊，是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方便。
台南市这座不大的城市略显必败，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它曾是台湾的政治文化中心。公元1662年，郑成功率军攻破荷兰殖民者的守御，迫使荷兰人投降后并退出台湾，设承天府，改台南为东都，开始经营台湾。 大陆佛教传入台湾，大约开始于这个时期。早期传入台湾的佛教集中在奉明朝正朔的正式政权影响所及的台湾南部一带，从法脉上看，主要是福建一带的南方禅宗一系和净土宗脉。台南开元寺是南方地区有代表性的早期寺刹，宗称禅宗临济一脉。今天的开元寺供奉延平郡王正式宗族的牌位，寺院格局也带着明清时代鲜明的汉地佛教风格。清政府经营台湾，随着向北部地区的渐次垦殖开拓，佛教也由南及北逐渐向全岛流播。台湾光复以前，佛教在台湾的生态呈现出神佛混杂的民间景象，佛道儒和民间的马祖信仰往往同处一室，共生一堂，香火缭绕之中共受膜拜。这是台南市的大天后宫，这座天后宫的历史悠久，香火极盛，是台湾民间天后信仰的代表之一。我们与远道而来的民间礼拜团不期而遇。佛教的大雄宝殿与天后宫隔墙相望，遥相辉映。天后宫中，天后圣母左右配享四海龙王，而左配殿则约大雄宝殿供奉三宝佛祖。佛祖前是关公护法，香客见神祭拜，不问出处。这是典型的台湾民间信仰的写照，佛在其中，面目模糊。1949年，国民党政权溃师大陆，退守台湾，大批大陆僧侣随之入台，台湾佛教迎来了最深刻的一场大变革。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后来台湾佛教的领军人物，星云就是其中的一位。1927年，星云出生在距江苏省扬州市10公里以外的江都县。他从小勤劳精进，聪慧伶俐，好善乐施。在乡里，人们称赞他慧根出路，与佛教有着不解的宿世因缘。1939年的江南，战火不断。去南京寻父的12岁的少年星云，偶遇僧侣结缘，在南京栖霞寺出家，赐名悟彻。他就是日后的星云。栖霞寺的生活贫困交加，少年星云身患疟疾，痛苦难言。消息传到师父耳中，请人送来半碗咸菜。救命的咸菜如同琼浆玉液，救命救心。星云从此发下弘誓大愿。
当我吃到这个咸菜的时候，这感念施恩浩荡啊，这个关心很了不起，所以那个时候就发下誓愿，将来要报答师父，师父不要我报答，他有办法啊！哎，想我要弘扬佛法，普度众生。
湾，如同浮在海中的一座巨大边影，杂物交错。追随国民党军逼入台湾的各界人众混乱无章，各种方言交织在一起，城市里一片混沌景象。青年僧侣们言语隔阂，道路陌生，一路跌跌撞撞，饥寒交迫，数日来风餐露宿，辗转流离，居无定所。经过无数日夜的艰难跋涉，星云法师终于找到了来台湾后第一个安身落脚之处，台北西南部的中立圆光寺。寺里的老和尚收留了他们。圆光寺的两年生活让星云法师终生不忘。
在那种年代啊，台湾也经过了228不是恐怖，那个老和尚能收留我，能敢跟我去接近，也是抱着很大的危险，所以我也是很感恩。
为了报答老和尚的恩情，星云法师在中立圆光寺安顿下来之后，又去了苗栗法云寺看守山林。三个月的山中独处，在静默中思索，他一定对自己的未来有所规划。但是他何曾想到过，他的坚守和经营会给自己的一生和台湾的佛教带来如许的变化。在山林中，他写下了来台湾的第一本对佛教参悟的散文集《无声息的歌唱》。宜兰辟处台湾岛东北部，群山环绕中，兰阳平原形容簸箕，一面向太平洋敞开，而西部则以丛山阻隔，隔绝着与西北部平原的交通。1953年，不甘囿于城规，更不愿寄人篱下，一心想开辟自己的弘法天地的星云法师，在宜兰迈出了第一步。宜兰的雷音寺成为了星云法师第一块佛教乐土，在这里他行愿圆满，收获着自己的梦想。初到宜兰条件艰苦，雷音寺里夜深人静，星云法师趴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上笔耕不辍，陆续写出了《玉林国师》《释迦牟尼佛传》等佛教文艺连载作品，同时接手主编人生杂志。旺盛的写作使他在媒体上迅速崛起，获得了相当的知名度。星云法师不仅在寺中讲经，他还大胆地采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扛上时髦的幻灯机、录音机，走出寺庙，带着一班追随他的青年上山下乡弘扬佛法。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方式在当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种主动的亲近民生的努力起到了显著的效果，星云法师身体力行的实践赢得了大批的信众。 当时由于语言障碍，星云法师还专门配备了闽南话翻译，他就是日后的慈慧法师。
大师对我们的调教啊是很严苛的，他不会事先告诉你我今天要讲什么。那这有个好处，就是你没有先入为之的这种成见，所以非常单纯的、非常清清楚楚的去把他的话听下来，然后才翻成台湾话。
有声法师来讲佛经，欢迎大家小少来听。今天就是四月初八佛诞节，在北门口林寺有浴佛活动，欢迎大家踊跃到林寺浴佛。
这个广播的声音，就是来自当年追随星云大师的居士林美秀女士。
大师就是为了要度这些青年学生、青年朋友，说就组织歌咏队。然后后来觉得佛教也有这么好听的圣歌，那因为我也很喜欢唱歌啊，所以我就亲近了大师。
最能体现星云法师不拘一格的弘法创意的，是组织宜兰念佛会和创建佛教歌咏队。星云法师超前的弘法理念中，文艺和青年是很重要的两个因素。他认为佛教音乐不应当只寺院和僧众所有，应当走向大众，而且佛教的音乐不应该裹足于和尚念经腔调的寄诵吟咏，而应当是曼妙的歌唱，以此来接引青年的热情和信仰。当时歌咏队的主要成员慈荣法师追随星云法师环岛弘法，最终依止星云法师，皈依为比丘尼。
青年带动儿童总是呢有参与这种教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在这种环境里面呢过得很快乐。虽然我们一方面在外面有服务，但是呢这个认为说这个是我的生活的另外一部分。
星云法师创建的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的人间佛教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他在宜兰全方位的弘法实践，培养了大批僧众和信士。他还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居士们的善款，在当地开办了幼稚园、学校等慈爱教育机构。星云法师的眼光转向了阳光明媚的台湾南部，事业的迅速发展让他认识到迫在眉睫的需求，高素质的僧众教育。星云法师需要更大的空间，他那人间佛教的梦想需要更恢宏的气象。1962年，高雄市的信徒们经过策划创建了寿山寺，李景曾经来高雄讲经的星云法师为本寺主持，星云法师的弘教事业逐渐开始南移。随着人间佛教的不断弘扬壮大，1967年6月，星云法师在高雄大树乡选择了一块不被任何人看好的荒山， 开始了佛光山的弘基伟业。这片荒山僻远不便，谋定而动的星云法师却独辟蹊径，胸有成竹。他自己勘察，自己设计，带领门人一点点经营着他心中的人间佛国。1968年12月，佛光山第一座寺庙大悲殿奠基开工，1971年圆满落成。1975年，星云法师亲自设计的主殿大雄宝殿奠基，1981年落成。气势磅礴的大雄宝殿四个大字为国画大师张大千所题。如今的佛光山在海内外已经有200多个道场，数百万信众，达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星云法师弘法人间，利乐众生的人间佛教的梦想，终于有了安乐不坏的根基。东方佛学院是在佛光山建起的第一家僧众教育学院，这里分设男众和女众二部。女众部是佛光山开山第一座建筑。台湾佛教中突出的一个现象是比丘尼的重大作用。出家众中比丘尼比重很大，而他们也以虔信不疑、坚韧忘我、细腻柔婉，为台湾的佛教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注入了与众不同的活力。比丘尼参与佛教事务，多所建树，没有一个地区像台湾这样显著和突出。最早，坚定地追随星云法师修行弘法，至今成为佛光山教团领导核心的，多数是比丘尼。他们不光被组织去社会上行受善法，佛光山还特别重视僧人的生活实践教育。他们要帮厨、生火、做饭，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甚至他们的经营管理课程还包括了寺院的素斋馆的经营管理和制作推销等实践内容。这是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立足于社会而受益匪浅。他们一起去登山行户外禅，在自然中体味清净快乐，智慧和谐的人间佛教是生活的佛教。花木水溪、禅堂僧寮间，处处可见他们洒扫却除的身影。他们被教育行止坐卧之中3000威仪、80000细心。这种时时刻刻自立自为、参行合一的教育，使得这些年轻的僧尼都行止有容、质朴亲切。就是走到现代的世俗社会里，这些僧尼也足以自当一面、自信地谋生。 星云法师以文艺弘教，以青年为生力军。他深知佛光山事业重中之重，一在于教育，一在于宣传。为了弘扬佛法，1997年12月，佛光山人间卫视正式成立。现在83岁高龄的星云法师每天都要在此录制百集的佛教宣传节目。为了弘扬佛法，他每天2小时的录制，丝毫不见疲惫。
他们做了警察的文明演啊，宣传啊。
星云法师60年锲而不舍，念念在兹，他弘扬了人间佛教的理想，把遁世的佛教改造成为济世的善法。为此，他还成立了无数的慈善机构，大慈育幼院就是其中之一。1970年成立的这所育幼院，30多年来栽培了600多名被家庭遗弃或遭受社会歧视的孩子，从实自信，自食其力。几载春风熏熏，秋月皎皎，时序推移之中，有多少平凡而感人的生活点滴发生在大慈育幼院。孩子们、老师们、义工们，彼此间的因缘如星光交流，一期一会，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
师公给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读书，
我就很喜欢这个家，这里有很多兄弟姐妹陪我啊，跟我一起成长，所以让我觉得很快乐。
弟子怀世，练达从容的星云法师怀菩提而福享。
这个佛法啊，是人讲话，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要为人间造福，为人间的谋福利，人间欢喜，人间福乐，那么佛教传播才有价值，才有意义。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曾依《阿含经》等见品有一句话曾经说过，诸佛世尊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